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继续维持在阿富汗的美军兵力。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拒绝到美国国会就人权进行说明。前六四学运领袖宣布参选美国国会议员，从天安门前进国会山引发关注。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10月16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再过不到24小时，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就要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废止洪秀柱的总统提名。换柱能够挽救国民党吗？另外呢，中共中纪委在今天宣布双开4名省级干部，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双开又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媒体观察将为您深入分析，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带您看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星期四宣布，有鉴于阿富汗局势的新变化，美军将推迟从阿富汗撤军。对此，塔利班扬言要加紧袭击美国目标，并且指责美国此举不合逻辑。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四，奥巴马总统宣布，从现在开始到2016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会把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保持在目前的9800名官兵这一数目。在他2017年1月卸任时，这个数字将减少到5500人。
Their mission will not change.
美军的任务不会改变，我们的军队将继续执行我早期时候阐述的有限任务，那就是训练阿富汗军队和打击基地组织，但我们不会加快撤军，而是要在明年大部分时间保持现有做法，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阿富汗军队不断壮大之际继续提供训练和帮助。
奥巴马总统执政下的美国政府原本计划2016年后仅保留一支有1000名官兵的美国部队，任务主要是保护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星期五，塔利班对奥巴马的这一决定作出反应。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通过电邮发送给美国之音的声明说，塔利班曾屡次断言美国军队不会结束对阿富汗的侵略，美国做出的虚假承诺只是为了误导阿富汗人民和美国人民。阿富汗总统加尼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加尼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他和奥巴马总统两人之间几个月来不断会谈之后做出的。他还补充说，这一决策再次展现了美国与阿富汗在共同承担的利益和风险的基础之上，双方正在巩固和加强伙伴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奥巴马总统发表讲话后解释说，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事已经结束了，如今的任务是培训阿富汗当地的部队，并对阿富汗武装力量提供一些咨询和援助，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卡特表示，美方希望看到阿富汗长期的稳定，并愿意为此努力。他还说，美方不会放弃美国军队在那里长期奋战后取得的成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把镜头转向非洲，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博尔诺州发生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在这个地区呢是相当的活跃。尼日利亚的官员在星期五说，两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四晚上在州府麦杜古里一座清真寺里引爆了炸弹。当时清真寺内有很多人在进行晚间祷告，凶手先后两次引爆炸弹，爆炸造成了几十人受伤。尼日利亚警方说，清真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以色列的官员说，巴勒斯坦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一处犹太教圣地纵火。在以色列动荡局势持续的同时，巴勒斯坦人星期五准备要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大约有100名巴勒斯坦人夜间使用了燃烧弹，在位于巴勒斯坦的约瑟的墓地纵火。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驱散了暴徒，目前还不清楚遭到破坏的程度。据信，这里是圣经里犹太人先祖约瑟的墓地。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谴责这起袭击，并且下令进行调查。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五将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以色列日益严重的动乱问题。动乱已经造成了7名以色列人，还有3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星期五敦促了尼泊尔当局立刻调查在新宪法抗议活动里的暴行，并且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人权观察说，至少有45人在尼泊尔今年八九月份的抗议活动中丧生。人权观察批评尼泊尔在四月大地震后实施新宪法，让人们没有时间来讨论。尼泊尔政府九月份公布了新宪法，在西部和南部平原等少数民族地区引起了抗议。当地人要求要有更多的政治自治。人权观察说，警察与抗议者发生冲突，仅仅在尼泊尔的特莱地区就有25人死亡，其中有16名平民，还有9名警察。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中国。中共开除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党籍和公职。新华社星期五说，周本顺犯有严重罪行，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周本顺是中共十八大以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第一位在职省委书记。与此同时呢，中共还开除了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内蒙副主席潘益阳、广西的党委常委于远辉的党籍和公职。那么周本顺被双开，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呢？稍后我们的媒体观察将有更深入的介绍。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星期五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他在发表主题演说时说，中国将会在未来五年让贫困线以下的7000多万人口全部脱贫，并且要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消除世界其他国家的贫困。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飞速增长，贫困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地区，年收入不到2300元人民币。习近平还表示，中国承诺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帮助他们脱离贫困。习近平说，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
习近平谈到，中国在过去60年中已经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并且派遣60多万的援助人员。
中国外交部呢，抨击美国国会的中国人权报告是不符合事实，但是中国方面又不愿意接受美国国会的公开邀请前往说明。美国之音记者呢，最近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有这么一段问答的交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方斌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星期三，崔天凯应邀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做主旨演讲。会后他接受记者提问，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与这位大使有一段有趣的问答交锋。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邀请你去国会就中国人权作证，请问你如何回应这一邀请？
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对中国的正确了解。
所以你还没有机会做出回应？
我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学。
是啊，也许到美国国会作证是个可以教他们学习了解中国的机会。
我没有到美国国会去作证的义务。
10月8号，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批评中国人权与法治的倒退。中国随后指责这份报告不符合事实，充满偏见。一天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出到国会作证的邀请。10月12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邀请发问。女发言人华春莹说，她不了解具体情况，但继续批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
就是美国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无知也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崔天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的回答显示，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恶化的议题进行任何交流。 崔天凯当天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称，习近平访美非常成功，呼吁两国应建立更牢固的和富有弹性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共中纪委呢，在今天宣布要开除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等四个人党职和公职。那么周本顺呢，成为十八大以来被双开的第一位在职的省委书记，针对他的调查之迅速，也打破了历来记录。今天媒体观察就要为您深入分析。我们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这个周本顺呢，我们知道他呢，很多人说他是这个创下了很多项记录，跟我们谈谈他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十八大以后中共方面反腐打老虎打到的最大的老虎呢？
他不是最大的老虎，有老虎比他大，比方说令计划啦什么周永康、徐才厚这些老虎比他大，但是他是第一位省委书记。他不久前刚刚宣布调查，就是大概两三个月前刚刚宣布调查，人们以为不会这么快，结果星期五的下午一点钟，就是中纪委和新华社就宣布这四个人被双开，这是很大的一个信号。
周本顺他被定罪，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包括
他罪名有很多，主要是违反党纪和这个政治规矩，那么他还有泄密，他还有就是贪污受贿，还有就等等很多，但是最严密的是他泄露国家机密，最严重的就是他泄露国家机密。这个罪名呢，在今天公布的其他几个人是没有的，
只有他一个人有这项罪名。
是，
但当局没有做任何详细的说明，
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是说这样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中共中央认为呢，他这样做，他还特别指出，他在十八大以后，他没有收手，他继续犯案。在这种呢，是中央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这样就把他双开，开除党籍公职之后呢，就把他送交司法来处理。这个是中共对待这所谓的大老虎部级以上的干部一贯是这样做法，只要你一说你情节特别严重，马上就把你这个送交司法处理。
是，所以海涛刚刚你也说了，从这个接受调查到宣布他被双开，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不是打破了过去的这种调查的记录？
也有人就是也是两三个月，和记录差不多，但是级别都比他低。
嗯哼。
那么如果级别稍微高一点的，都是要很长时间调查，起码半年以上，甚至一年、两年，这都有的。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令计划也好，周永康也好，徐才厚也好，郭伯雄也好，这些大老虎都要调查很长时间。那么一个省委书记在中共的高干序列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相当于封疆大吏这么一个职务，如果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就把他从调查到双开，这个速度的确是周本顺他是创了一个记录。
是，海涛，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想加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周本顺这个加速审理和调查还有宣布，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五中全会，中共十八大五中全会
马上就要召开，
跟这个时间点有没有关联性？
有关联，因为在这个十五中全会上，五中全会上呢，要宣布一些人，比方说令计划，比方说这个广东政协主席朱明国等等，这一批人，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这一批人就要在这次会上，这些人当然都已经开除党籍了，那么在这次会上要得到全会的确认，那么做出这个决定呢，只是现在政治局做出这个决定了，到开大会的时候，党员大会的时候，要在这个大会上做出这个确认，要包括六七名，包括周本顺这样的有六七名被开除这个党籍和公职的这种高干。
是，所以
在要这全会上得到确认。
是，所以在五中全会，距离五中全会还剩下一个星期的时间，或许我们还会再听到其他更多
有很多可看的可看
的
亮点。
好的，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台湾。经过了几个月的争议，国民党的换柱行动将要在明天登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将要正式废止总统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换柱能够挽救国民党的颓势吗？换柱风波又凸显了哪些问题呢？我们下面要通过 Skype 连线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教授谢富生。谢教授，他同时也是台湾的政治观察家。谢教授您好。
您好。
是，我们知道在明天国民党的临权会上已经确定了包括马英九、连战、朱立伦、洪秀柱都要发言，我们可以预期的这个现场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气氛和场景吗？
我想国民党中央当对于这次临时全代会的安排，当然总希望能够尽量的平顺，也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全党团结一致的这样一种氛围。那当然没办法保证说不会有一些所谓擦枪走火，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党代表之间的那个言语冲突，但是我想说有大的这种混乱，我想大家应该不至于，所以我想我预期应该这个临时全代会应该可以蛮平顺的进行才是。
是，谢教授，我们也知道据说现在这个国民党中央也开始进行调查，有将近八成的代表已经表示会支持党中央的决定啊。那我们继续就来看看，国民党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说，这个撤换洪秀柱是不得已的，是为了救党。那么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看到这国民党在他的脸书说，这个换柱是为了救党，绝对不是争权力或者换好处，而是要努力来争取成为人民的选择。但是外界有很大的质疑，换柱真的能够就能挽救国民党吗？还是说更加剧了国民党内的分裂呢？
我想选举当然是很现实的。这一次的整个竞选的过程当中，从洪秀柱接受党的提名，他在党内的民调从 46% 一路往下滑，那现在几乎像一个自由落体一样，支持度只剩下10%几20%左右。那这个从不但影响到总统选举的选情，从对很多立委的选情也反而蛮大的影响。那中南部不用讲了，那在甚至到了北部地区，到了新北市啦、桃园市也可以看到很多国民党的一些选区岌岌可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国民党不但可能会失掉，不但会失掉总统的选举，那可能在立委选举当中也会表现非常就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局面。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我想国民党内部当然有很大的危机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国民党进行这样一个换柱的行动啊，我想多少也希望能够对他们整个选情能够有所注意。那当然这个会不会造成党内的分裂，这当然会进一步的分裂，这当然是可能难免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是完全大家都一样想法一样的。那国民党内本来就有深蓝浅蓝各式样的不同的区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如果换柱的行动发生，那对于一些深蓝的支持者，当然可能会对于党中央的决定可能会有一些不满。那不过我想这个因为最终到头来还是党跟党的对决，是国民党跟民进党还有其他政党的一些竞争。那我想到从现在到选举还有三个月的时间，那这种分裂我想其实是有，但是我想可能还是蛮局限的。
是，那么谢教授，继续我们就把焦点我们转向来看看这一次的换柱风波对两岸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知道这个朱立伦他曾经表示说，换下洪秀柱主要就是担心他的这个主张啊是有违台湾的这个整体民意、主体民意。那么很多人说，真的这个洪秀柱的两岸主张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吗？您的看法呢？
我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而是他一直开始就是握着这根草啊。那这个实际上是有违整个选举的一个基本的规则，就一般的选举的规律了。因为在选举当中，特别在一对一的对决的情况下，当然这次选举不是完全一对一，因为还有一个亲民党的宋楚瑜。不过就国民党的选战的打法，总是应该要摆脱宋楚瑜，然后最后形成跟民进党的蔡英文一对一的局面。那在这种情况下，往中间走，在这个整个政治光谱上面往中间走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就像在美国，你共和党提一个太保守的，或者民主党提一个太自由派的，那选举都很难选。那这次我想洪秀柱的主要的问题是在于他一开始的一些发言，包括一中同表啦，我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啦，
终极统一啦
等等，那这些都至少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或是被别人栽赃，总是把他往这个所谓统的方向、集统的方向去推。那同时反过来讲，蔡英文打得非常稳，非常沉稳， 那他一路追着，一路抓紧呢、啊，这个所谓维持现状说法。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国民党的优势是在现状这一块，因为这是为什么蓝大绿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现在就是说国民党等于失守这一块，那对整个国民党选情当然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我想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从国民党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把这个战线再抽回到那个现状，抽回到中间政治光谱的中间，我想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举措。
是，谢教授，最后三十秒，除了这个国民党可能要抽回走到中间路线之外，对北京来讲，很多人说这次国民党的这个乱局或者换柱风波，也让北京的重新思考到底台湾的选民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您认为这次换柱风波会对北京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我想北京可能可以更加的体认到，就是台湾选民的趋向。那这一次台湾的选民趋向，其实基本上在统独议题上面来讲，其实是蛮稳定的。但只是最近这几年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就年轻的族群这一块，比如二十三十岁这些年轻人，事实上在明显的改变。那这个我想北京必须要重新思考，怎么样到底他的对台政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的谢富生谢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呢，
谢谢，
我们也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报道国民党林全会的最新发展和反应。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同时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Three.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前六四学生领袖，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熊燕，他最近宣布准备要进军美国国会。那么这个星期呢，在拉斯维加斯一场两岸局势研讨会上，这个消息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我们来看看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回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缺的，而且我目前最缺的是精神的鼓励啊，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的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很多问题比较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港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 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熊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熊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熊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熊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熊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熊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熊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熊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说到了中国民主的典范，很多人说香港可以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最近呢，我们看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突尼斯全国对话机制，其中一名成员呢，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说，他愿意把突尼斯经验推广到香港，来帮助公民社会与中央政府进行对话。那么这番说法呢，在中国的舆论圈里引发了讨论。突尼斯经验能够在香港实现吗？香港的社会与政府的对话所面临的又是如何不同的挑战呢？今晚在我们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社民联主席，他同时也是战中运动的主要参与者陶君行陶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先来欢迎他。陶先生您好。
是
欢迎您来到节目现场。我们说公民社会、民间与政府的对话，在香港这可能不是什么新鲜的名词了，很多年都在推动了。所以当您听到说这个突尼斯经验这个得奖者他有意把这个经验推广到香港来，跟我们说说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过去的对话不成功，就是香港人跟中央的对话试过一次，2012年的时候，就是有关政改方案，然后通过以后就不再理你了。所以这很希望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互动的机会。
是，确实。那么这位和平奖得主他也提到，他说在香港很有可能突尼斯经验没有办法完全落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势力太过强大，
对
双方的这个势力均不均衡。那您觉得是不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可能做任何的改变吗？
第一就是实力方面我们不够了，他看扁我们了。还有就是你真的对话的时候是平等的对话吗？
是，确实啊，我们看到雨伞运动刚刚过了第一个周年啊，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雨伞运动带来了非常震撼性的效果，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在讨论，相信会在历史上留下它的角色与它的作用。但是您觉得这场雨伞运动到最后我们知道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全民要求真普选的这个目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您觉得它产生了它的效果吗？它是不是真的撼动了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吗？
可能我们一时间不能够达到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否决这个政改方案，因为否决就表示我们不接受这个没有真普选的一个方案。还有就是你从这个雨伞运动里面，我们很多香港人走出来愿意为公民抗命，去参与我们的民主的运动。
是，我们知道这个陶先生雨伞运动，很多人说这是香港史上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民的抗命行动。就像您刚刚说的，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到底现在在香港的公民社会它的情况是如何，它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突尼斯他们说的是整个公民社会的各个团体当中非常的团结，在香港的公民社会各个团体群体当中他们的团结度如何呢？
现在的情况比较差一点，老实一点点讲，就是雨伞运动以后，特别就是我们拿不到什么东西，可能说就是我们失败以后，就是我们困惑吧。你有激进派，有所谓的本土派， 跟我们过去参与运动的人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呢，我想未来就是我们要再想一想，我们怎么可以有一个联合阵线组织起来，因为我们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我们不可能就单单走出来我们就可以拿到什么，可能不是一时间的事，可能要长远，我们要有这个准备。
嗯哼，确实啊。那我们也知道，过去很多人都说香港的民主自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先驱者，一个推动者。但是跟我们谈一谈，在九七回归之后，您有没有关注到香港的公民社会有没有出现什么样的转变？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民主发展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你可以看到香港过去的公民社会很大规模的运动都是跟中共有关的，
是，
比如说2003年的七一是国家安全法吧，就是2012年的时候就是反国民教育吧，就是你推到89年的时候，那么多人走出来抗议，都是跟中共有关，因为89民运嘛，就是香港人看到就是中国没有民主，香港也没有希望。
嗯哼，
还有就是希望可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单位，让中国可以改变。
是，您刚刚提到了89民运，我们知道您在89民运期间也是香港的学联的这个负责人、负责代表，跟我们谈谈从当年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对于这个89民运的这个声援呢、啊，到今天我们就看到香港大学，举香港大学最近的这个副校长遴选的这个风波来说，很多人把它作为是这个北京的黑手深入这个香港校园的又一个例证啊。
对，
您个人担不担心香港的校园还有学术的自主可能会被染红呢？
很明显，香港大学这一次的事件就是中共插手香港的学术的问题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建中运动就是由戴耀廷，他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所以他要惩罚这个陈文敏，就是要控制学校的情况，就是我们香港人很担心，就是一国两制现在已经一国比较两制大了，就是中央插手我们香港的事务，因为他不可以允许，就是因为他觉得九七以后迎新还没回归啊，所以他就透过不同的方法去搞香港的事务，大学啦、学联啦、大学生学生会啦。
那您觉得像这样的插手和干预，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不是会更加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统治和治理有更大的反感呢？
有人会说，就是我们很希望香港人就不理了，就可能移民到外国去。但是我想，就是很多人就是很不满，这个矛盾会累积起来，然后最后一个总爆发吧。
嗯哼，嗯哼，是确实。最后呢，我们可能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的情况。
嗯，
我们看到中国从七月份开始抓捕维权律师。那么在过去呢，也曾经这个抓捕了，现在还关在牢里的是新公民运动的许志勇先生。
嗯，
对于公民运动，对于公民社会的一些诉求，在中国几乎是没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和土壤。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香港又跟国内的朋友，特别就是维权的人士，我们要联集起来，因为你在香港，我们怎么搞？其实我们的决定就在北京。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雨伞运动不能够那么快就可以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待多久在街头，79天了，但是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北京。只有不单是香港，还有其他国内的朋友，他们都起来要求改革，才可以有成功的机会了。
是，也就是说这个团结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对，不但是香港，在我们跟内地的运动要有一个连结。
要有个连结。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陶君行先生。
谢谢。
谢谢您抽空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感谢您。那么观众朋友呢，以上有关于这个陶君行先生的访问内容，如果您关注的是香港民主发展还有香港所面临的困境，您都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刚刚的视频报道内容。同时也欢迎您留下意见，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继续呢，我们来看一组国际消息。喀麦隆还有他的邻国欢迎美国所做出的向该国派遣军队以帮助跟踪该地区博科圣地激进分子的决定。白宫在这个星期做出宣布的同时，尼日利亚、喀麦隆、乍得以及尼日尔边界地区针对平民的自杀袭击在不断的增加。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博科圣地组织自去年以来在喀麦隆北部杀死了大约400名平民。近几个月来，该组织肆无忌惮的攻击促使喀麦隆政府在乍得的帮助下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首都雅温德的公共建筑物都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这是一个好的举措，它使喀麦隆人意识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
很多人对暴力冲突已经忍无可忍，他们设法出国，希望能在西欧过上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有些人未能抵达目的地。这位来自雅温德的妇女就在逃离的途中被利比亚海岸警卫队扣押。
Why I left my country because of Boko Haram？
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国家呢？因为博科圣地组织一直在破坏我们的生活，他们杀害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和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逃离我的国家。我要给我的孩子和丈夫寻找并提供好的教育。奥巴马政府星期三宣布将向喀麦隆派遣多达300名军事人员，针对博科圣地反派分子进行情报搜集、监视和侦查行动。喀麦隆人对美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这种支援真的会帮助喀麦隆。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纵观整个前线，得到支援的其实不只是喀麦隆。
但是有些人对美国提供帮助的动机提出质疑。
我可以理解对于目前的局势需要以相应的力量做出适当的回应，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些前来帮助我们的国家是有利可图的。
邻国尼日利亚也对美国决定向喀麦隆派遣军队表示欢迎，并要求其他国家效仿美国，以铲除该地区的恐怖主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由尼亚播报。
欧盟国家呢批准了一项与土耳其达成的行动计划，希望以此能够缓解欧洲所面临的移民潮压力。欧盟领导人在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就这项计划进行辩论时，移民和边境警卫人员在保加利亚与土耳其边界发生了冲突，一名阿富汗移民中弹身亡。据信这也是移民危机开始以来第一次发生这一类的死亡事件。事件发生之后，正在出席峰会的保加利亚总统鲍里索夫立刻搭乘飞机回国。峰会结束之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对记者说，他持谨慎的乐观态度，按照这项行动计划，土耳其同意着手应对人口走私问题，并且采取措施防止数百万移民进入欧洲。而作为交换条件，欧盟同意加快土耳其公民进入欧盟国家的签证程序，并且开始就土耳其加入欧盟的问题来进行谈判。东盟星期五在北京召开了国防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敦促继续努力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但基本上 避免提到领土争端问题。预计在东盟十国举行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不会公开谈论领土生索的问题。几个东盟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但是北京不愿意在这类场合讨论这件事。常万全在会议开幕式上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上的挑战。美国与11个国家最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有反对者表示它会对美国的就业机会、员工福利还有气候变化带来负面影响。就在这个星期，有几百名抗议者在华盛顿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抗议环境变化。我们来看看记者尼亚和水星发回来的报道。
由学生、工会组织和环保人士组成的人民气候运动团队聚集在美国石油协会门前进行假死抗议。抗议者手举着写有气候正义、清洁空气和大自然等字样的标语和横幅，沿14街行进到自由广场，以呼吁人们支持政策民主化。
我们完全可能被飓风桑迪和华金袭击，我们很容易受到伤害，气候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并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反击的机会，是我们说不的机会。If you're tired of the
climate getting out of control, say no. 人民气候运动呼吁政府在今年12月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全球减排协议，设立国家气候行动日，并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有利于高碳排放公司并伤害美国员工利益的条款。环保组织表示 TPP 条款的谈判不对外开放，他们通过其他途径泄露的消息得知很多条款对环境有害。
它会自动要求能源部批准天然气出口到所有协议中的国家，这对气候变化来说是很有害的。我们知道它使公司能够对政府的环境、气候或工人保护政策提出起诉，以获得数百万甚至数十亿美元的赔偿。
很多参与者表示，他们的家乡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影响。罗拉·艾希利来自蒙大拿州。
我们所看到的是更多更强的降雨，导致很多水灾。这些洪水冲毁了社区，毁坏了农田，影响到河流。
人民气候运动的参与组织表示，他们将联合更多城市和组织在12月举行类似的宣传和抗议活动，并将派代表到巴黎参加会议，以引起更多关注。美国之音尼亚、水心华盛顿报道。
因为涉嫌杀害女友被判过失杀人的南非运动员皮斯托瑞斯将要在下个星期离开监狱，转为家中服刑，完成他5年刑期的剩下部分。我们来看看记者鲍威尔所带来的报道。
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在完成10个月刑期后将离开监狱的消息，让这场南非的世纪审判再次备受关注。皮斯托瑞斯因过失杀人被判处服刑5年，现在他已完成了最短服刑期。皮斯托瑞斯是首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双腿截肢的运动员，他也因此而创造历史。皮斯托瑞斯因2013年在他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家中枪杀了女友而被判有罪。他表示，当时误将瑞瓦·斯滕坎普当入闯入者才开枪，他开了4枪，子弹穿透了锁着的浴室门，杀死了他的女友。这一案件引起国际关注，耗时2年之久，他将被限制在他叔叔位于比勒陀利亚郊外富人区的一栋房子里。但是这桩惊世奇案还远没有结束，皮斯托瑞斯仍将面临检察官们的上诉。他们认为皮斯托瑞斯应被指控犯有蓄意杀人罪，在5年刑期余下的时间里，他已被禁止参加国际赛事，而在他余下的人生里，那可怕的一晚也将时刻如影随形。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于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由尼亚播报。
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在韩国，一个有红十字护卫官员所参加的先遣小组已经抵达了朝鲜，为定在下个星期所举行的韩战失散家庭团聚活动来做准备。来自朝鲜和韩国的200人将参加这次活动，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与分散家人团聚。家庭团聚活动呢，有可能为双方进一步合作打开大门。朝鲜半岛有很多人因为南北分隔无法与亲人相见，但是每次家庭团聚活动只有少数人被挑选参加。韩国人李泰古有幸被选中，他说他很高兴也很兴奋能够见到最小的弟弟。他说自己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在过去十多年里，韩国和朝鲜虽然多次举办失散家庭的团聚活动，但是这种活动有的时候因为政治紧张而遭到取消。双方最近一次举行团聚活动是在2014年，此前朝鲜取消了2013年的团聚，声称韩国企图要推翻平壤政权。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他们的饮食习惯越来越西化了，这也使得韩国大米的需求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而小麦需求则是连年的增长。我们来看看 B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韩国，越来越多的职业妇女发现，早餐吃西式烤面包又方便又节省时间。34岁的职业妇女金静慧说：“
我早上起来很忙，要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所以我吃面包当早餐。周末我也常常约朋友吃面包喝咖啡。”
根据韩国 SPC 集团统计，韩国人去年在面包、三明治和西式糕点这方面的消费超过了50亿美元。少吃米多吃面使得韩国人对大米的需求降低，去年降到每人65公斤的历史最低点，而面粉消费上升到每人33公斤以上。不过韩国很多老年人还是倾向于传统饮食。72岁的首尔居民金珍博说：“
我的孩子们常常不吃早饭，或者吃面包、零食或水果，但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一定要吃米饭，因为我们一辈子都是靠吃米饭来获取营养。”
韩国的面包市场每年以15%的速度增长，不过韩国自己生产的小麦只占消费的1%到2%，其他的需要进口。VOA 卫视电视报道。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呢，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9月份下降了8.8%，到2.22亿万亿元的人民币，但是这要比8月份已经有所好转了，在8月份的贸易额也缩水了9.7%。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专家说，尽管中国今年全年的对外贸易将持续下滑态势，第四季度会有所改善。张永昌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他说：“
到了年底，有些这个合同要加快履行。再一个方面，就是为了这个一系列的指标的完成，会加大这个力度。”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额下降的一个原因是纺织品等出口行业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一些工厂迁到越南和印度等地。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疲软，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机械和电子产品出口额在前3个季度攀升1.3%。交通银行高级研究员刘学志说：“
像一些高新技术的一些产业，像一些机电产业，或者是跟新兴制造业相关的这些产业，那国家的话政策的话，也会对他们的一些进出口的一些政策的一些扶持。”
中国政府自去年底以来推行了一系列政策，加强进口并刺激内需，试图把中国经济由出口带动转为内需带动。但是即便政府已经连续5次降低银行利率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中国仍面临过去25年以来最低的经济增速。
巴尔干半岛国家呢，是成千上万难民他们要进入欧洲的一个中转途径。这些难民呢，他们大多是叙利亚人，他们逃离暴力，并且试图要在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来寻找更好的生活。专家说，目前还没有应对难民危机的解决办法，因为欧盟还没有拿出一个全面的策略来应对难民的涌入。我们来看看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所发回来的报道。
这是一张记录了在马其顿塞尔维亚边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张照片。 数万名难民来到这里，他们之中有老有少，很多人生病或受伤，他们急需庇护所、食物和医疗护理。这些难民大多是叙利亚人。国际难民组织主席米歇尔·加保丹表示，欧洲必须步调一致地对待这些难民。
欧洲国家的边境必须对寻求保护的人保持开放。我知道在难民涌入的过程中，会有不是难民的人浑水摸鱼，这些人要被筛选出去。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他们大部分人确实来自叙利亚、约旦和阿富汗，并且确实符合难民身份。
匈牙利驻美大使瑞卡斯泽莫科尼表示，主要问题是那些利用难民的苦难发财的偷渡集团。匈牙利是首个增加边境安保措施的欧盟国家，并且被控告粗暴对待难民。但是匈牙利驻美大使斯泽莫科尼说，匈牙利有责任保护欧盟的共同边界。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难民营里住着最多的难民，这些国家的负担最重，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支援，我们也必须帮助他们援助难民。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沃尔表示，应对难民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刹住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涌出的人流，但他也承认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
The refugees have found a path. That path.
难民们已经找到了逃亡的路，这条路不知通往何方。不过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找到一条路，到达愿意接纳他们的国家。幸运的是，欧洲需要这些年轻、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我认为，欧洲仅仅需要去习惯接纳移民，而不是排斥他们，就像美国很久以前就习以为常的那样。
Which is accepting immigration, not resisting.
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人口减少的问题。与瑟沃尔的观点类似，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蒂安·奥登达尔表示，移民可以帮助缓解巴尔干半岛和欧洲大陆年轻专业人才流失的问题。
难民危机确实给欧洲带来挑战，但它同样也可能帮助欧洲或者一部分欧洲解决他们人口的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将以何种程度让移民融入欧洲，特别是融入劳动力市场。
德国预计仅今年就有将近100万人寻求庇护。此外，七国集团连同海湾国家承诺投入18亿美元以帮助解决难民危机。但对于很多要跨越巴尔干半岛进入欧洲大陆的难民来说，边境上的日子一点儿也不好过。美国之音记者波亚德策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加州的一对夫妇呢，最近从旧货店，他们花了2美元买来了3张美国西部的老照片。不过他们可能完全想不到的是，其中这样的一张照片价值500万美元。我们来看看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对美国及海外的西部旷野题材粉丝来说，这是比利小子的经典肖像。不过如今专家们说，这张1878年夏天的照片实际上拍摄的还要早2年。照片显示这名枪手在和他的帮派成员和家人玩门球。这幅照片现在成了一部新纪录片的基础。
这不仅是西部摄影世界的圣杯，而且是整个摄影世界的圣杯。这是世界上最珍惜的照片。
一对夫妇2010年在当地一家二手货商店淘到了这个宝。
只是两个硬纸盒子，大约这么长，这么高。
夫妇两人先挑了2张女子照片，接着第3张乡村风景照吸引了丈夫的目光。
所以我就拿起来，心说照片顶上有个洞，有点破损，好吧，我就出2美元买了那3张照片。
不过一位权威美国风情专家最近给这张照片的估值是500万美元。影片导演杰夫·艾洛在拍摄他的纪录片《比利小子：新证据》时也用上了这张照片。他按图索骥找到了照片中新墨西哥的那所房子的遗迹。
我们在废墟下面找到了旧木材，我们发现照片上的石头墙墩还在。
协助研究的导演妻子吉尔·艾洛说，她帮助识别出照片中的一名女子，这名女子记录了当时的一些事件。
我发现萨利·齐索姆不仅有部日记，在那部日记之前还有部记事本。
比利小子的绰号来自麦卡蒂年轻的面孔。在拍了这张照片不久，他参与了1878年发生在新墨西哥领地的血腥派系战争。他的团伙输掉了一场决战，他随后逃走，三年后死于当局枪下。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每年因为疲劳驾驶而导致的车祸大概有10万起，压力或者愤怒也是造成车祸的原因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博曼接下来就要带您看看这项可以帮助驾驶员放松开车的新科技。
每天开车的不愉快，从开车办琐事到交通拥堵，都是令人沮丧、消耗时间和令人疲惫的。当人们带着疲倦或怒气驾驶时，就容易发生更多的车祸和伤亡。现在一家科技公司表示，他们可以帮忙。他们设计了一款能够帮助驾驶员们在开车时放松身心的座椅，这款座椅叫做活跃健康汽车座椅。座椅中内置的传感器测量驾驶员们的生命体征，随后做出反应。
我们主要是监测驾驶员的呼吸速率和心率，并且据此得出驾驶员所处的压力和能量级别。如果你有精神压力，这款座椅会为你做放松按摩。如果你打不起精神，座椅会为你做一次非常提神的按摩。
公司花了5年时间建造一款原型机，将气流和有规律的按摩结合起来，根据驾驶员的需要做出反应。这款座椅将于2020年投放市场，以帮助驾驶员上路开车时更冷静、更安全。美国之音记者博曼，华盛顿报道。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Susie Ma 提的话题，就是商店店员问 Can I help 怎么回答 That's okay, I'm just looking. 不用，我只是看看。 Hello miss, can I help you find anything today? We have a big sale on boots. 你好美女，你需要我帮忙找什么吗？我们的靴子在促销。 That's okay, I'm just looking. 不用，我只是看看。No thanks, I'm just browsing. 不用，谢谢，我只是看看。Hello miss, can I help you find anything today? We have a special on scarves. 你好美女，需要我帮忙找什么吗？我们的围巾在减价。No thanks, I'm just browsing. 不用，谢谢，我只是看看。I'll let you know, I'm good for now.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教你的，现在不需要。 Hello miss, can I help you find anything today? We have a buy one get one free sale on lipstick. 你好美女，需要我帮忙找什么吗？我们口红买一送一。 I'll let you know, I'm good for now.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makeup today. 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找你，现在不需要。我今天不打算买化妆品。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usually respond to shopping assistants? Do you say no thanks, maybe later, or do you actually work with them and try to find something you need?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 VOA 卫视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郑玉文，也请您继续留在电视机旁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最后，我们带您去看看这个画面，是土星的卫星表面被冰层覆盖的景象。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军舰将赴南中国海人造岛屿，中国如何应对，北大举办马克思主义大会为何成效谈。参加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呢，分别是美国之音中文部军事记者李宝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我想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节目，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博弈。美国表示将于近期在南中国海中国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巡逻，进入人工岛屿12海里内的范围，以示拒绝承认中国对于该区域的领土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强硬表示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领海。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接近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的岛屿，为什么现在改变了做法？美国行动势在必行，中国表态不能退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各自会走多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过去几年来一直避免在南中国海接近这个中国宣示主权的岛屿，现在改变这个做法，我想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原因这个态度的转变原因是什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美国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合法？
美国宣布美国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南海人造岛礁的12海里范围，是基于两个大背景。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访美，中美双方就南海争端没有达成妥协和共识，访问是无疾而终无果而还。另外一个背景就是9月3号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中国派出了5艘军舰进入北领海峡，有意穿越这个美国领海阿拉斯加的美国领海12海里。那么这个就应验了一句话，这是后果之一，今天的是后果之一，应验了一句话，就是香港电影那个《无间道》里面的一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另外至于国际法虽然规定有12海里这个领海，但是它的概念是属于真正的领土或者是这个岛屿，不适合人造的岛礁，所以说美国的行为将派出军舰不违反这个国际法，而且美国派出军舰是对国际法的维护，因为国际法在很多条约的规定，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改变现状，尤其不得以武力或者实力去改变现状。
好，李宝，你觉得美国改变过去几年来的做法，不接近这些岛屿，现在要接近，那么你觉得它的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我首先要提醒各位，就是说美国政府至今没有这个正式的宣布说要做这件事情，只不过媒体的报道，但是呢美国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情。那么关于你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应该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从2013年以来为什么一直避免这么做，我想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重大的原因，一个就是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内，就跟往年的往届总统的第二任期一样，就是说在中美关系、美中关系方面呢，可能会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更加务实的态度。务实什么意思？就是说多合作少冲突。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2013年、2014年、2015年这个之前哈，一直没有注意到中国会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迅速的去造岛。那么等到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在今年的5月，然后呢请 CNN 美国的媒体，这说明呢这个外交努力失败了。就说之前在私底下跟中国北京谈的时候，
沟通
的已经失败了，所以就派出媒体来。那么媒体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事情，看看中国这个造岛的这个速度非常惊人，但是也不能当时在五月份宣布，为什么？因为当时就安排习近平这个主席要到美国来访问，所以呢等到九月份完了之后呢，马上他一走，习近平主席一走，就跟媒体透露说我们有可能做这种事情。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要做这个事情是势在必行，因为在五月份看到的这个规模是实在是很大，而且呢在五月份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美国国会的压力非常之大，麦凯恩这个主席，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做，还有好几位这个议员都问说你不做这个事情就等于是这个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十二海里拥有主权，这个事情不能做。还有包括军方也是这么看的，军方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呢白宫在这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只能说是猜测，对不对？因为白宫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为止，五角大楼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直接的说我们要进入中国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内。
我觉得你说这个官方没有直接宣布，确实他没有直接用这个话来说，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在澳大利亚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美国今天海军部长今天早上还说，我们如果在那儿巡逻，并不是要挑衅。那么这些都其实已经表明这个态度，就是他要做，只不过他没有直接宣布。好，
是这样，是这个已经这个做了决定了，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当然，这个时间呢，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啊，也要看中国的反应。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回忆一下的话，习近平访美之前，有两个议题呢是大家都认为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就包括这个南中海的紧张局势。但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呢，没在双方的领导人口中啊把它说得那么严重。大家记得就是说这个网络安全，网络安全。所以当时我就猜测，网络安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因为这时候他高调，他可以回收，啊，可以回过来。这个反而就是南中国海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很高调的去讲，这说明没有达成这个协议。
嗯，
而且在这之前，美国一直要中国能够明确的表达它的战略意图。当然中国就说我是完全是和平的、民用的，没有任何军事意图。
习近平说过不会让这些岛屿军事化，这个
但是不要军事化，但
是
所有的这些承诺没有得到美国的这个信任。
嗯。
所以呢，这个可以说，现在美国要进行这个人造岛屿的十五海里内的巡逻这件事情，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前已经决定了。
嗯，
只不过是这个访美的期间或之前不方便这样宣布，现在开始在这个宣布，我想很快就要进行。
程小龙先生，听听您的意见。程小龙先生，
对，中国利用了国际海洋法。没有禁止造人造岛屿这么一个漏洞，推行了它的南海的三部曲。第一步是造岛，第二步是在岛上建前进基地，第三步是从前进基地出发，用舰艇飞机去控制南海的这个国际海域。那么这样的话，最后它就可以事实上实现对南海国际海域的这个中国化控制。那么也就是说，早晚一天南海有可能变成中国的内海，而其主要的手段就是这些个海上造出来的前进基地。那么现在这三部曲已经走到了第二步了，就是岛已经完成了，前进基地还在建设中，现在已经建了几个大型的飞机跑道，最长达3公里，不是用普通的飞机，而是用来给战斗机用的。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中国的飞机从这些人造岛上起飞，然后最远可以飞到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表示的就是，这样的做法本身违反国际海洋法，中国不能够用这种方法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自己这种违法的行动。
嗯，陈伯文先生，我们知道美国这次宣布巡航啊，先是向媒体透风，然后呢又知会各国的盟友，而且国防部长卡特也到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呢来游说其他国家采取一致的立场。那么你觉得美国为什么那么高调？中国有分析人士说呢，这是显示美国心虚哈，想试探中国的这个反应。那么您是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做法？
这叫做三军未动，舆论先行。美国这个高调的这个宣称是一种心理战术、心战策略，就是攻心之上，攻城之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不战而屈人之兵，希望收到这样的效果。那么，而且美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它也是希望是后发制人，不就是按照以前中华民国的一首歌叫梅花，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战斗”。其实美国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战、二战、冷战，后来一直是这么做的。说这是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的耐性。但是在中国方面呢，现在他厉声的回应，绝不允许啊美国什么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他也是一种心理战术，他也是想达到一个吓退美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策略，说双方都在使用心战，但是中国这种心战是被迫的接招，他实际上其中这个硬中带软，软中有硬，而且是游戏化蛇，自相矛盾。
嗯，好，李宝你是怎么看的？
首先我不太同意这个美国是用高调的这个做法来宣布这件事情。高调的做法是白宫和国防部开记者会，这个公开宣布说，根据国际法，我们将
会做这件事情到十二海里去。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实际的做法是通过刚才您讲到，通过媒体向他们透露，然后呢跟这个盟国去进沟通。我想这种做法呢，就跟刚才这个嘉宾讲的一样，就说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后发制人，先跟大家沟通，是吧？当然有没有一个试探的意图，试探中国的意图，当然有。这个这种做法是非常正常的，并不代表心虚。
嗯，好，我想听听
这个试探是肯定的。对啊，这个放出这个信息肯定要看中国的反应。
嗯，
他不仅要看中国政府的反应，还要看普遍的舆论的反应。在这同时，肯定有很多的外交斡旋。现在有个基本事实，大家不要忘了，双方都不爱打仗，
嗯，
不愿意军事冲突。所以呢，美国又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中国的这个制造的新的事实。
嗯
啊，他美国要找一个新的这个战略平衡点，双方都要找一个战略平衡点，对双方都对各自都有利的。如果你承认了现在事实，对中美国先显然不利，所以他肯定要这样做，肯定这样做，大家就说哎呦很危险啊，进入这个十二海里之内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军事冲突。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军事冲突，在这个期间他不马上做，所以有很多的外交斡旋在里边。
嗯，
我觉得美国肯定要做，中国也肯定要反应。我认为这个怎么表演，双方已经有默契。
嗯，好，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美国这样事先的宣布，其实恰恰是一种非常谨慎的做法，就是它实际上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宣布提醒中国的海军，双方做好这方面接触的心理准备，而不要让中国的海军仓促应付而擦枪走火。
嗯，
现在呢，实际上中国海军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中国最近的海军航空兵基地是海南岛的陵水基地，距离它那里有将近上千公里，飞机没有办法在那里巡逻找到美国舰艇，所以中国的海军舰艇是只能在海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美国舰艇出现，然后呢设法去拦阻，仅此而已。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一种姿态。
嗯，好，刚才杨建立先生说双方似乎已经好像有一定的这个表演的默契，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你美国现在是势在必行，那么中国是强硬回应，那么最后你觉得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首先看中国的回应哈，实际上就是八个字，自相矛盾，硬中带软。自相矛盾，环球时报连续发了一系列的视频和文章，他们出现了互相矛盾的句子，比如说一篇文章说我们并不是在做人造岛，而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加固工程，那就承认那个岛礁已经是自己的领土了。但是第二天另一篇文章又这么说，说虽然我们扩了岛礁，但是并没有在那里宣布领海领空做声明，就说美国要来闯领海领空，就是闯什么，也就是那里不存在，中国没有宣布领海领空，只是扩建了岛礁，还说是为了国际服务，说这互相矛盾。另外呢，就是说他那个硬中带软，硬中带软实际上是预留了下台阶，比如他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美国的军舰是偶尔来，那我们有必要予以警告，但是如果是反复的出现，老是进入十二海里，那么有必要予以坚决的回应。实际上自己留了下台阶，就美国如果这次来，中国未必有什么反应，那就让他算了。
嗯，
我就想起两件事情，2010年这个韩国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当时美韩军演要这个在这个西海岸举行，就是在中国的黄海，那当时中国高调的放出了很多的言论，说是这个美国军舰不得进入中国黄海，美国军舰不得靠近中国，对中国挑战了核心利益，而且甚至是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军头都出来放话，说只要美国进入黄海，美国航空母舰进入黄海，那么二炮部队就要给他饱和攻击，而且共军的一个少将又放出狠话说，这个恰恰可以检验中国这个二炮部队和这个核潜艇这个综合作战能力，说看一看能不能打得准，打得很，非常高调。但是就在那年的11月28号，美国的华盛顿航空母舰来了，20层楼高，3个足球场那么大，携带80多架战机，462枚战斧式巡航导弹，还有后面开着庞大的舰队，浩浩荡荡的沉着而稳健的开进了中国的黄海。结果中国外交部只灰溜溜的说了一句话就了事了，
嗯，
说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在中国专属经济区采取军事行动，就了了。突然间没了生气，说美国当时的中国网民就说，不仅欢迎美国黄海那开进黄海，还欢迎美国军舰开进中南海，
好，
中国政府非常尴尬。还有一件 ，OK，
好，李邦好像有要回应。
对，破空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说，中国可能的最后的办法就是硬中变软，然后最后就找台阶下。
嗯，
我相信就像建立博士讲的一样，美国方面也是不希望双方有这个冲突升级这个情况的。
嗯，
所以我想
为各位这个读一下白宫发言人星期三的一句话，非常重要。美军的行动就是这个十二海里行动，可以很简单，只需派一艘船或一架飞机穿越相关海域或空域，而且不必事先通报对方或获得对方批准，就可以实施这个行动。也就是说，美国也有台阶下，
对，
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浩浩荡荡的，像这个波鹏博士说的，波鹏先生说的一样，就是开着这个航空母舰，
对，
这个几百架飞机这样去，可能，我跟很多的这个专家都聊过天，他们说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都没有必要去一定要把这个冲突升级到大家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对，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双方都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某一天你醒过来，早上听到新闻说美国已经在中国的南中海的某一个岛，然后实施了这个十二海里的这个航行，然后呢照片发给你，然后呢 video 发给你，对吧？这个视频发给你，然后呢马上中国方面抗议，结果大家反正都有台阶下，就这么不了了之，这种可能性是有吗？我觉得是有的。
嗯，好，但是我想就是如果是这种，就是刚才你们都提到，就是双方也许是一种表演，都给国内一个台阶下。但是我想知道，就是李宝，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不管是学术界还是美国的国会还是美国政府内，还是对于南中国海的局势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在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制造一个既成事实。那么如果越晚来处理这个问题，风险就越大。那么现在这很多人是这样看的。那么杨建林博士，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当然很显然中国要制定一个既定事实，在这个既定事实上进行这个谈判，对他更加有利。那美国就说我不承认这个既定事实，所以他必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基本上呢，他要做的呢，就是说我要宣誓，我不承认这个事实。我不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你要继续进行的话，可能下一步就是真的军事冲突。
嗯，
这是一种警告，而且这种警告是必须要做的。而美国只要派一个军舰，派一个飞机，这个在那巡航和巡飞的话，就说明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
嗯，
这就够了。而中国方面呢，我觉得或者是抗议，或者是出一个军舰靠得很近，进行这个一起这个走一段时间，说明我在这个保卫我自己的领土。这双方的表演我相信已经达到默契，因为不能擦枪走火，这是双方的共识。所以我觉得呢，比较重要的看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民众现在情绪非常高，因为这是这个中共在中国执政的两个合法性的支撑点，一个是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另外一个是民族主义。现在经济出现了问题，当然要在这个民族主义上多用力。
嗯，
现在呢，这个情绪又被调动起来了。我比较愿意看的是中国，当这个美国真正的开在那个地方巡航一次或者巡飞一次，怎么向中国自己的老百姓进行解释？他中国有没有明显的表示一个这个抵御的话？有什么解释？
当然，中国官方在宣布这个南中国海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假设，或者他所有这个辩论或者报道的这个基础点，就是说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中国官方宣传的口径。但实际上，这个说法虽然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但是在国际社会是没有得到承认的。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这个意见。
实际上呢，这个所谓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主要是中国根据自己画的九段线，就是在地图上用虚线画了一个圈，把南海的一大部分圈进去了，说这个是自古以来的。但事实上呢，这种线的出现是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印了一份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在那个地图里首次用线圈了这么一个海域。当时是11段线，在靠近越南的那个部分，由于60年代中国把白龙尾岛送给了越南，所以中国就把前面靠近越南2段拿走了，变成9段了，从11段变成9段。从11段出现到现在还不到70年，跟自古以来一点都不沾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当时提出11段线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关于海洋法方面的讨论，所以也没有人去抗议，而且越南当时还不独立，是法国殖民地，根本他就没管这些事儿。那么90年代，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签字，包括中国在内也签字加入的这个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明确宣布的就是只承认12海里领海以及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但是不承认人造岛礁是所谓的领土，也不承认人造岛礁周围是领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所谓的9段线圈的这个区域，在国际海洋法的范畴内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前几年菲律宾把这个案子告到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的那个海洋法的仲裁法庭，但是中国的态度是这样， 第一，他不敢上这个法庭去讨论，因为如果真的去请求国际法庭仲裁，按照国际海洋法，中国是输的。所以中国的做法是两个，第一，表示我不接受仲裁，意思就是这事儿我不上法庭。第二呢，他请求菲律宾撤诉，这个事情现在还耗在那儿。他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海洋法的这个层面，中国这个领海诉求本身缺乏现代的海洋法依据。
好的，李宝先生好像有要补充的。
没错，关于这个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如果您所讲的南中国海是指中国以南、菲律宾以西、越南以东和马来西亚以北这个海域叫南中国海的话，那么南中国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土，这个只有中国政府还有这个资讯不足的中国人相信或者是承认所说的一句话。那么我去年到台湾采访的时候，当时那个台湾的国史馆有一个展览叫做南疆史料特展，非常隆重。然后呢，这个主办者接待我，然后我就问了很多的问题，他就跟我讲，他给我看了那张地图。没错，刚才小农博士讲的这个，就是1946-1947年的时候，内政部有这么一个地图，当时这个地图呢是一段线的地图，它这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败，国军需要一张地图到南疆去收复一些日本所占的一些岛屿，然后呢，那个这个。主办人跟我讲，他这个目的啊，十一段线的目的是，就是告诉这些国军，要去收复的岛屿在这个线的以内。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这以内都是中国的，所以但是中国呢，那1949年就是打败国民党，然后这个有建立政权以后呢，就把这个十一段线就作为自己的来了。然后呢，当然后来变成9段线、10段线，但是用意都是一样的。这里面都是我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就很简单，从来不是自古以来，最多是1946-1947年
才开始。对，这个也是我看到《纽约时报》还有很多其他主流西方媒体的报道也提到，是从上世纪40年代才开始有这个提法。好，我想听听陈伯国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到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哈，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宣誓要把南中国海看成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美国从来没有做这个宣誓。美国是不是也把南中国海看成自己的核心利益呢？如果是说南中国海对于双方这个重要性，对于两个国家的这个重要性不对等的话，那么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咄咄逼人而且得寸进尺的这种态度，那么美国最终还是会退缩。那么您对于中国这些分析人这种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美国绝不会把南中国海看成它的核心利益，它把南海的航行自由看成全球的核心利益。美国之所以会用国家利益这个词，是为了美国政府是要说服美国民众理解他们的这个政府的立场的时候这么说。而美国的利益，他在说美国利益，它是个广泛的概念，它是包括美国民众的利益，包括全球的利益，包括跟世界和平相一致的利益。它跟中国这个国家利益不一样，中国说国家利益基本上就是一党的利益，甚至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执政党或者统治者说了算，跟人民没有多少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是中国那边有人说，只要美国中国就是坚持强硬，美国就会退缩。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要美国坚持强硬，中国就会退缩。刚才我举了那个黄海的例子，还有一个就是2013年那个东海十备区的例子。当时中国高调宣布设立了东海十备区，而且要求进入东海十备区的必须向他通报，否则就怎么怎么样。结果两天之后，美国两架大黄蜂轰炸机就穿越中国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而且根本不加通报。随后两天，日本的一架战机也穿越，说中国根本就没辙，也没有什么大的脾气或者反应。所以说，事实上是美国如果是保持强硬，现在已经都觉得美国太弱了。如果说美国示强的话，那个中共方面是会示弱的。这是大家周边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中国只认实力，他不认别的。我认为这次最大的结果就是什么呢？美国军舰去了，中国军舰或者战机会做出一个象征性的对峙姿态，之后就结束了，实际上就会形成一个新常态，就美国的军舰照样巡航，包括那些人造岛的12海里，而中国的人造岛形同虚设。
好，杨建立博士。
有这个国际政治这个专家这个研究得出结论，根据历史的资料，基本上比较强大的民主国家在外事上宣布的要做的事情基本上他一定要做，而反而是专制国家他可能做也可能不做，因为这个民主国家他要接受民众的这个检验，他高调的说了一件事情回去要接受民众检验，因此对外的事情他不是会轻易这个下结论的，一旦下结论一定要做。 做。所以从现在这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美国的决心是相当大的，恐怕这个不会退让。实际上这个美国的态度，在习近平来访问美国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知道，习近平已经知道。所以习近平现在，我回过头来，因为现在看这个消息，我回过来在想当时他的一些表现。第一呢，就是双方呢这个网络这个安全的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双方高调的进行讲，那个南海没有，大家基本上不愿意多讲。然后呢，就是这个习近平一到了美国，虽然调子很高，但是在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极力的讨好美国商界，从西雅图一直是讨好，到了美国这个首都华盛顿，一两天的时间，一天半的时间赶快结束，然后到了这个联合国，联合国就开始撒钱给各个国家，这个尤其是一些小国家进行买好。所以这是他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要希望这个美国的商界能够做他的这个中国政府的游说，能够减轻美国政府的一些压力，所以他有所准备。现在你回过头来看的话，能看出一些端倪来。所以我觉得，第一，这个可能让步的是中国政府啊，而不是美国政府。基于刚才的一些分析，我最感兴趣的，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当中国政府退让以后，怎么向自己的民众进行交代，这个是我愿意看的一个事情。
好的，但是我还是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整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局势，在于美国整个全球战略中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多大？那么，如果是它的战略性，因为美国我们也知道，它面临其他，比如说中东问题或者伊朗问题，其他等等等等问题，那么南中国海只是它众多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中国把南中国海做成一个相当重大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我想听听李宝的意见，你觉得这个重要性在两个国家是不是有点不对的？
我同意破空先生的说法，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利益，但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那是肯定的。好多官员都讲过，因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个商业运输要经过这边，除了地区安全之外，国际秩序非常重要。一个没有这个规则的一个，就是国际秩序很乱的话，那么对谁都不利，对美国不利，对中国也不利。刚才波文先生讲，不光是在这个南中国海，在中东，在整个世界，这对美国来说是核心利益，国际秩序是核心利益。所以呢，虽然没有讲过南中国海就是核心利益，当然就说我们非常清楚就知道，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美国就是在选择的时候去中国十二海里去巡航，但巡航本身就像这个助理国防部长所讲的一样，这个去那里巡航本身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可能会继续的造岛，军事化可能会继续展开。所以呢，问题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个策略已经到了第几步？是不快到第三步了？到了第三步又怎么样？我想提醒的就是说，中国如果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它要付出多少的代价？这个非常重要。现在呢，不光是美国，它的邻国是怎么看的？对不对？你咄咄逼人的效果是什么？你邻国会怎么看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这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有没有好处？这也是中国的利益，所以它必须去做这个平衡。
对，我们也来看看周边国家的反应吧。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卡特国防部长提到这个十二海里的事情以后，确实在一些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也争取支持。那么你觉得总的来说，陈晓农博士，你怎么看周边国家对于这个事情的反应？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是被中国拖进南海问题来的。因为美国在南海本来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他是为了维持国际秩序，而谁要他维持国际秩序呢？就是中国的周边国家，因为他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虽然在这个中国人造岛的周边巡逻，也就是偶然一两次，不可能天天在那儿。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停止使用这些人造岛，他现在刚刚造完，下一步是要岛上的建筑，包括机场还有飞机库等等的设施，等这些造完了，人造岛一启动，美国也没有办法停止或者阻止中国使用人造岛。也就是说，这个人造岛一旦行驶，这个它成为前进基地之后，将来那里会停有军舰，有军队军用飞机，它对整个南海海域和这个空中的控制都已成为既成事实。美国可以代表国际社会表示我们不承认你，但是不能把它排除掉。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实际上是中国的姿态越高，在南海的控制力越强，周边国家向美国请托的要求就越多，每个国家都会来找美国说我们国家太小对付不了，能不能你出面。所以美国是被这些国家的请托推到了现在这样一个位置，中国越强，美国的这个必须出场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然并不意味着军事冲突。
好，时间不多，我最后再请陈伯文先生和李宝先生各自用大概30秒钟的时间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最近的美国和印度海军军演也邀请了日本参加，那么大家觉得很可能跟南中国海的局势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在2007年八年前，这个印度、美国和日本联合军演的时候，当时日本只参加太平洋段，没有进入印度洋段，当时还怕刺激中国。那八年之后，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日本那个印度啊，同时在这个一起在印度洋实行这个联合军演，那么就是给中国讲，就是说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啊对你采取一些那个对应的措施。那么中国实际上他现在就是有点像一个就是说受害和迫害的什么精神病患者，就是一统治者或者是一学者，他们的说法一方面就是说捍卫主权。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者是为了什么保卫自己的海疆？就像这个另一方面的，有周围的国家明明感受到是他们在这个暴力或者在武力在威胁，说这就像一个精神病在大街上一边出语伤人，一边暴力伤人，一边自己陷入恐惧，这个高喊救命，这完全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就说受害和加害这种妄想症同时在他们上，像最近的学者刘明福所表现的那样，认为好像没有美国，亚洲才有和平稳定，中共定义的和平稳定，没有美国，什么世界才有太平洋，推翻美国的领导权，也就是按中共来定义、来划界世界上的领海、领空，这才是和平稳定。
好了，李宝，最后30秒，你还有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您已经就是从我们这个从印度啊、日本啊、和菲律宾啊，甚至越南呢、啊，跟美国合作，我想能看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由于中国在南中海的这个立场这么咄咄逼人，我相信呢，就是说，更多的国家愿意跟美国合作，然后呢，去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我5月底的时候去新加坡采访这个香格里拉对话，我就注意到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个老挝，包括一些跟这个中国非常友好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站出来在台上为中国这个在南中海的行动辩护。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强烈的信号。
嗯，好。最后，杨建立博士和陈晓东博士，你们各有30秒时间。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宣布这个有关美国将在南中国海巡海的这个消息，同时非常有意思，同一版面采访了中国鹰派将领人物，刘明福大校。那么他是鹰派著名人物，那么他就在说，我想引用他的话，他说：“现在全军官兵都在训练，一心想着打仗，还说华盛顿视13亿中国人为敌人，结果就是把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敌人。”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声音代不代表今天中国高层的一种态度？
我不觉得它代表这个中国高层的态度，中国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常常要比这些鹰派要理性的多。
嗯，
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看这个历代的领导人，在这个面对着这个外事的时候，总有一些声音，尤其是最近有些这个中共这个军队里边的一些鹰派的声音非常强，但是他们对决策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声音。
嗯，
所以这个决策者远远要比他们理性。
好，最后陈晓东先生30秒钟时间。
中国军方和高层的互动是这样，军方通过挑战美国来提升自己、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高层呢利用军方的这种挑战来迎合军方，保证对军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呢，也利用军方的挑战来挑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增强领导层的所谓的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
嗯，
所以在这方面，最后产生一个军方和高层的一种互动，结果是军方只能听见好战的声音，主和的声音是被淹没掉。
我可以补充一句吗？
好，请讲，30秒时间。
这个刘明富说的话，说13亿人怎么怎么样，这个刘明富说的话是看低了中国人民，他以为整个13亿人都跟刘明富一样，这个一个脑袋，就刘明富怎么想13亿人怎么想，刘明富怎么不高兴13亿人都不高兴，刘明富发疯13亿人都发疯，他是太看低中国人民了。说这种风言风语证明了他内在的一种精神错乱和思维混乱。
嗯，
我只有一句话。
好，
中国呢，中国人很善于打心理战，所以呢吓唬吓唬美国并不是坏事。
嗯，好，有关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博弈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会谈一谈。哦，对了，要感谢美国驻中文部记者李宝，他只参加今天这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北大为何成为马列新高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眼睛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欢迎回到10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号称中国独立思想摇篮的北京大学10月10号到11号主办了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这次大会频频出现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就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鸡同鸭讲，观众要求主讲人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文革权斗等搞笑场面，让主办者颇为尴尬。尽管如此，北大宣布以后将每两年一次举办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要在北大校园修建世界首座马克思楼，并编撰马克思全集。在共产主义理念在全球陷入低潮和中国现实日益脱离之际，为何中国当局还热炒马克思主义？这次会议为何被一些中国学者看成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我们今天来采访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呢，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陈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好，我想首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北大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的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和这个看点。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最大的看点和笑点是什么？
这次会议按照主办方的用意，它的英文名词来看的话，它是想把它办成一个全世界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个世界大会。那么确实也请来了一些世界上各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但是呢，中国官方没想到的是，在这些真马克思主义派眼里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假的，所以结果就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局面，就是假马请真马来撞门面，结果请来的真马反而披假马，这是最大的笑话。
嗯，好，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自从基督教兴起以后啊，1900多年以后，这个马克思主义确实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面貌。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号召，用阶级斗争、用暴力革命、用无产阶级专政，一句话，用仇恨来向世界宣战。马克思主义制度化之后，在上个世纪，在苏联、在中国、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历史记录是极不光彩的，数以千万计的生命被无辜的消失了，大量的文明被毁灭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共产主义幽灵确实还在世界游荡。我们在几千前看见的北京大学的上演的这个闹剧就是其中的一幕。但是马克思他本人，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有极大的个人魅力的这么一个天才人物，他有很多雄辩的言论，其中一句话叫做，人们到处去播下农种，但是收获了都是跳岛。北京大学这次这个会议上面，我看到坐了一排一排，除了西方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全是跳岛。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们要注意，他这个会议的名称叫马克思主义大会，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大会。
嗯，
所以这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前者有相当强的政治宣示的意义啊。在很多的中国媒体的报道中都讲，这些学者到中国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因为意味着马克思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实践都失败了，只有在中国成功了。中国的现实可以说可能什么都是，它绝对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别的不用讲，马克思主义所 向往的所这个预设的那个共产主义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根本不是。现在中国这个贫富悬殊那么大，这个社会福利没有任何保障，所以这个怎么都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相差非常非常远。有人讲说马克思主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实际上呢，这次大会啊，就是乱七八糟的都装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大筐里边了。
嗯，好，待会儿我们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
这个会啊肯定会沦为笑谈，它因为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反讽。那么这个名称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大会，刚才建立也提到了，不是研究大会，也不是研讨会，那我们说里根主义大会或者说奥巴马思想大会，这就是什么语法的不通。另外它这个里边有三点，它中国政府在国内讲七不讲，禁止高校谈那个教授这个西方价值观，那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价值观之一，说这是一个反讽。第二个，他们说要抢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制高点，这个大会的目标。实际上什么制高点没人跟你抢，现在只有中国，那制高点你本来就在这个制高点上，你抢什么，没人跟你争。再一个，这个当时西方的学者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提到中国的这个文革六四还有这个就是其他一些权力斗争，那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居然主办方和中国的学者哑口无言。所以说这一切都显示啊，你这个会呢本身呢就是在丢丑和出洋相。而至于说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成功，由于中国权贵主义主权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全面的兴盛，证明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空前的失败。
嗯，好，陈晓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会议确实请到一些西方比较著名的这个左派的或者是说信仰社会主义的一些学者。那么我们知道哈佛大学的这个马若德教授，他是以比较左派的这个观点著称，那么这次他是作为一个最重大的一个主讲人，结果闹了很多乌龙哈，因为双方似乎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双方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理解。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马若望就是他的英文名字是 McFarquhar， 已经将近快九十岁，
马若德
高龄的，
对，
马若德，
对，
是一个高龄的学者，这次专门到中国，中国是很希望他给中国说一些好话，但是呢，毕竟美国的学者不是中国的文人，不是共产党养的，所以他得说一些真话。他在会上说了一些话，中国的与会者可能听得很不舒服，比方讲他说，你们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重大胜利，他说我觉得你们那是儒家的等级观念取得了胜利，为什么呢？你们中国人不都在叫习近平习大大吗？这哪是马克思主义啊。由于他讲了没讲出多少让中国主办者高兴的话，然后环球时报就捏造了一段他的话，说他在赞扬中国的社会主义特色，结果马若德看了这个报道以后，被迫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说是我没说过这段话，这是你们瞎编的。最后环球时报的回应是悄悄地把这段话给撤了，也就是说洋相出足。另外还有一位美国加州去的这个 Runner 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质疑，比方讲他说你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好像不是马克思的。他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私有制，他你们的私有制是消灭了还是增加了呀？还有马克思从来不禁止讨论某个学派或者某个观点，在中国能这样做吗？能自由讨论吗？所以实际上这些真马克思主义者是尽管他们很客气，但是还是这个尖锐地指出了中国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假的一面。
嗯，好，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其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是一个极其的蔑视中国的一个西方的十九世纪的西方人。马克思在共产宣言里面明确的说嘛，未开化的民族、野蛮的民族要服从于、从属于文明民族，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民族从属于西方民族。那中国人那个时代都是属于未开化的农业的东方的民族嘛，那个是典型的狂妄的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本人说到俄国的时候就不屑了，说到印度是还好，说看到古罗马和古希腊的身影，说到中国的时候那是充满了蔑视，说中国就是世界腐朽文明的总代表，中国就是一个藏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中国这个古老帝国垂死挣扎，那么他要发动一所谓的造反和革命，把火星投放到了这个现代工业体系的这个即将爆炸雷管上，只有这一点上马克思才说对了，然后引起一种奇怪的后果，欧洲要产生动荡，发生社会的这种混乱。 马克思还说过一句话，我就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北京这次会议马克思本人到场的话，恐怕那些所谓的北京大学那些跳蚤们会惊慌失措，马克思可能会大发脾气。马克思说他最厌恶的人类的缺点就是逢迎，我想北京大学马克思学院那些家伙没有一个不是逢迎之辈。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这次北京这个学会哈有八个讲坛，那么其中一个论坛就是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体系，结果后来有一些西方学者就确实问到说有没有这个体系。
对，那习近平的这个治国就是口号，对吧？最全面的这个理出来四个全面，这是算他最全面的了，那仍然是口号式的治国，他肯和思想体系完全没有什么关系，更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明显的在这个拍马屁。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失败以后的结果，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失败，没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意思就是我要在意识形态上要抛弃以前的所谓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念，来做我适合中国的一些比较实用主义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已经在那个时候慢慢被中国抛弃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它是共产党，在它的党章里，在它的这个宪法里，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这个非常高的地位，可以说是它的祖宗。在这个时候它和它合法性有关系，但它又是现在呢有文化，有中国的复兴中国梦，那又如果仅仅是马克思唯一一个祖宗的话又说不过去，所以呢中国呢就是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一会儿马克思，不知到底谁是这个祖宗。虽然从这点看出来这个中共在中国统治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来中共在这个统治这个思想基础上的这个灵活性，它可以这么灵活，这也是它可以这么长期的延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好，陈伯公先生。
刚才这个建立提到这个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孔子啊，其实网友已经总结得很精辟了，说对内就引进马胡子，对外就推广孔夫子，这是中共啊对内对外的两手。另外刚才那个王康先生啊提到这个共产党宣言，的确提到马克思主义你不得不提到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是谁联合起来？腐败分子联合起来，这个资本家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江泽民说的三个代表全都代表了。然后我们看了，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王健林再度成为中国首富。王健林是谁？他是跟习近平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这是一个正比的关系。中国的首富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形成了一个政治上正比关系。如果王健林是跟薄熙来那个正比关系，像徐明那样，或者跟周永康的正比关系，刘汉那样，那就是监狱里蹲大牢去了。说这种资本家跟共产党官员的联合是完全违背共产党宣言的。另外看共产党宣言还谈到那个资本论里面的核心，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那么解放生产力首先要解放劳动力，而解放劳动力首先要解放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做法是完全封锁人、封锁劳动力，直到这个毛泽东统治了这个20多年，将近30年之后，邓小平才说松绑，也就是承认共产党把那个中国人捆绑了30年，在生产力上就捆绑了将近30年，后30年松绑，而仅仅是在经济上松绑，结果中国经济就起来了，而且思想上并没有松绑。说中国共产党的做法在处处跟马克思主义作对，针锋相对。
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北大主持这次马克思大会都感到比较吃惊，因为很多人就说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倒退。那么联想到最近有关于比如说这个中国官媒跟这个任志强有关，我们是不是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争论哈，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的理论界有这个往左靠的这个趋势，从这种大气候来看，那么王康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估，就是整个理论界
和苏共一样，全世界的掌权的共产党人呢都有一种历史的官能症，他们总是在两种很莫名其妙的极端的这个矛盾当中啊徘徊，一会儿是极右一会儿极左。你比如他们经常是无限的乐观，毛泽东时代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现在啊，一会儿习近平说中国要亡党亡国，一会儿又说我们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自己的伟大复兴，究竟是一种极其悲观的还是极其乐观的，他们在好像玩一种巨大的文字游戏一样。但是中国的普通人不大一样，普通人经历了毛泽东的那个乌托邦的大的折腾，对所谓的理想神圣目标早就没有兴趣了，然后又进入到所谓的改革开放的这种高度的世俗化的生活。一般的中国人最大的目的是希望 此生平安，长命百岁，有肉身的享受和感官的娱乐，就谢天谢地了。再也不愿意现在中国新的组织们又要中国老百姓穿上他们好不容易脱下来的血腥的意识形态的外衣，重新戴上那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这个我在想啊，这个北京的统治者好像真是有点神经病的样子，他们不仅不懂世界潮流，好像也真不懂中国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东西。既然改革开放，既然发展是硬道理，一部分是先富起来，那你何必要再动这些老石子呢？我还敢说下个断言，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他们可能早就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未必比像我这种完全在意的知识分子高。
嗯，好，陈蒋同学，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种反差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就是
中国这个官方的话语体系其实里面充满了内在的矛盾，但官方不能把这个表面上的面纱给揭开来。刚才王康先生提到了，假如马克思回来他会怎么样，我就设想一下，马克思可能首先会提两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消灭私有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都提到了。那么中国现状是什么呢？中国是改革开放，其实就是重建私有制在大范围内，而且是把原来的公有财产让党政干部私有化到口袋里去了，建立了一批红色资本家。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巨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另一方面，如果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假如全世界真的无产者联合起来了，都是穷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他们要反对的阶级是谁呢？是共产党的这些权贵，还有红色资本家，还有和他们合作的这些这个企业家，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是真无产阶级的斗争对象，还是真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象？我想马克思也讲不清楚，也许马克思最后只剩一句话说，行，你们要当马克思主义者，那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行不行？
好，杨建立博士。
对，之所以北大能开这样的会议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一个呢，是习近平当政以后呢，他的这个很多的治国的实践中使用了很多这个文革中的一些手段，而且话语上呢也对这个左倾啊进行了一种这个开放，所以呢就这个造成了他现在有能够进行这种会议的可能。另外一个大家不要忽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现实，正是大家各位所讲的，在中国所实践的恰恰是和马克思主义相反的东西，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权贵资本主义啊，才使得中国的民间真正的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种渴望的一种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在长期有那么多的这个坚定的支持者，而习近平在薄熙来被打倒以后，在部分的举起了薄熙来的旗帜，而受到了这个欢迎的一个社会基础。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忽略的。如果我们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我们都经历了那种痛苦，然后就否认现在民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渴望的话，我们也是对于一种现实的这个不诚实。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起一件事情哈，80年代。中共的这个政治书记处书记，这个左派这个大佬啊，邓丽群，他有次到中央党校去讲话，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毛主席没有看过《资本论》，那个陈云同志读过《资本论》，他想说陈云比毛泽东懂经济。结果这句话传了邓小平耳朵里，邓小平非常的不高兴，就叫胡耀邦给那个邓丽群打招呼，叫他不要乱讲。邓小平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邓小平亲口对别人说，他说我只读过《共产党宣言》，没有读过《资本论》。他甚至说《资本论》这样的大本子只是少数搞研究人读的，群众怎么读得懂？他把自己当群众，然后说我的入门就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所以由于邓小平也没有读《资本论》，所以说呢就对这个邓丽群非常火，说邓小平这个讲话传到了毛左派耳朵里，说毛左派就专门写了文章，这个批评邓小平，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所以说，我们看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一个人我敢断定他们读过资本主义或者完整的读过资本主义，没有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资本论或者没有完整的读过资本论，没有读过资本论的共产党领导人怎么能自称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们是把人民对人民说马克思主义，对自己不说。说出来，这个中国网友有一句话说。
究竟是老马折腾了中国，还是中国折腾了老马？我看如果马克思今天醒来，看到中国这个现实啊，贪官横行了，权贵资本主义啊，又是腐败，甚至以前还有六四啊、文革这些，马克思肯定说这绝对不是我的马克思主义，我绝对不予承认，你们当我的孙子孙儿，你们去当去，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祖，我就不想当你们这个祖宗。
好，最后时间不多呢，我想请大家来每位都短评一下，就是北大的这个历史地位。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会议哈，中国有两位最重头的主讲人，一个呢就是北大的前副校长梁祝，他批判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有幻想，让当时的与会的西方的学者非常的尴尬。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您来先谈一谈，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北大不仅主持这个会议，而且还说要建造世界首座马克思楼，还要编撰马克思全集，就是花这很多的资金和力量。那么您怎么看北大作为中国独立思想摇篮今天的这种状况？
这个中国的荒唐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还会有更多的荒唐事情。左尔尼琴先生在1973年曾经建议苏联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把这个马克思主义送给中国共产党，他们太需要了哈。他说千万不要因为马克思主义某本著作的353页正确还是535页正确而中苏之间开战。他说这个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俄国人民为此呢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我们再也不要这个东西了，让共产党中共拿去吧，让他们去开导人类，他们去拯救世界吧，他们去训练南亚和拉美的游击队和恐怖分子吧。结果苏联领导当然没听他的劝告，结果很快他们就垮台，他们地道的国家四分五裂了。北大这个是建马克思楼荒唐到什么程度了？要建也不是北大来建了，北大算老几啊？马克思是全世界共产党的祖宗嘛，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的祖宗，要建到天安门广场去嘛。这一次这个会议，习近平不率领全部的政治局委员已经大失恭敬了，已经大失敬了。老祖宗的纪念会上，世界首届马克思主义大会，这个北大以前有蔡元培，有鲁迅，当然也有李大钊、陈独秀作为这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胡适之，还有熊十进，还有梁漱溟嘛。都北大的堕落当然不是从10月10号开始的，早就堕落了。其实对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有兴趣的人，早就对北大的举动毫无兴趣了。
嗯，好，杨景天，
北大就是一个党组织而已，现在，所以这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作为一个学科，是完全是应该有这种这个自由的。在美国的学术界和其他学术界都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个学科，北大也应该有。但是北大要建马克思主义楼，它完全不是学术性的，它是政治宣示性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这只是一个闹剧。实际上在中国应该马克思仍然不是个主流，因为它只是这个其中的一个框而已，另外还有好多框，还有孔子这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嗯，那
中国梦现在也成了个框了，什么也可以往里装。这个我说这个是想提醒大家呢，就是中共在中国统治实际上有相当的灵活性，这个在研究中国的，
其实我就说实用性可能比较，
就是无底线实用主义这一条。
对，
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马克思，不要把他这次这个大会给说的那么严重，他只是这个一部分内容而已，而且他是这个适合某些人的一些需要。那他这种灵活性正是大家应该仔细去研究的，这个是他实际上延续他的专制统治的真经。
嗯，好，
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这个。
好，最后各45秒，先请陈晓农先生来评论。
嗯，在所有共产党国家，其实当领导层对经济政策有信心的时候，通常他们实行的统治策略是花钱买稳定，在意识形态上呢放得比较松，因为他给老百姓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他觉得就能够稳定统治了。所以勃列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中国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都是这样。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当领导层觉得这个经济状况不佳，他对经济不再有信心的时候，他也不可能给老百姓更多好处，不能花钱买稳定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把意识形态宣传、洗脑教育重新拿起来当作个重要的工具，用它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个不是成就和进步的标志，是不成功和困难的象征。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45秒时间。
啊，我想
我想起中共啊，他这个开党代会或者节假日啊，他会挂四幅画像，马恩列斯四幅巨型画像。那么现在说要在北大建马克思大楼，我建议他们建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人建一座大楼，这样比较全。因为他们说马克思是祖宗啊，列宁是导师，斯大林是父亲，而这些都是外国人。而中共曾经说过这个不照搬外国模式，但这些都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网友这个毛左派啊，或者是这个五毛党经常说啊，这叫什么呢？挟洋自重，这叫做崇洋媚外。按照毛左派五毛党的口头禅，那就是汉奸思维，不折不扣的汉奸思维。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杨建立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们随时都在关注您的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